感谢主给我们再次有机会分享他的话语。今天我们要从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一起来分享这个主耶稣所讲的一个天国的比喻啊。你大家翻开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从第一节我们就念到第二十三节，第一节念到第二十三节啊。这个比喻是可以说是耶稣比喻里面比较重要的，因为在三个福音书里面每一卷福音书都有这个比喻，而且呢也是你可以说第一个记载之所记载的是第一个的比喻。所以我们看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将很多的比喻都讲了出来，但是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啊。我们一起来念，从第一节念到第二十三节啊，一起来念。当哪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向船住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就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情，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异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二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是未到遭了患难，或者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私利、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过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好，你先做个祷告。感谢主给我们看见你在地上的时候你所讲的这个比喻，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从这个比喻里面得到你要我们得到的信息，也让我们生命在你面前得到造就，得到改变。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祷告， Amen。 耶稣讲了很多比喻，那都是天国的比喻。好，讲到天国的时候，有很多人就以为天国是什么呢？哦，可能是我们 离开世界的时候啊，我们信耶稣的人要去的地方，好、哦，叫天国，好、哦，所以有些说他去了天国了，或者是魂归天国了，就是这个人已经离开了。有些人就认为，这个天国跟我今天地上的事情没有关系啊、哦，因为天国是好像高高在上的哈、哦。我们今天啊。还没有看见天国，而我们要等候一天能够看到天国，就是神啊居住的地方啊。但是如果我们从福音书来了解天国这个的教导的时候，我们知道天国是讲到神在地上要完成的一个工作，就是神怎么样将他的统治运行在这个地上，一个过程。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的信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天国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有预言了，但是呢，主耶稣来的时候的第一就是首先第一个阶段实现这个天国。所以当主耶稣讲到的时候，当他要行神迹的时候，他就宣告：我如果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主耶稣来是将天国的能力，将天国的荣耀带到这个地上啊，透过传讲福音啊，医病赶鬼，来去显出天国的能力，就是圣灵给他有的能力。主耶稣被钉之后，三天就要复活，40天之后升天。升天之后之前，他就颁布大使命。颁布大使命。在开始的时候，他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呢，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意思就是说，耶稣因着他的十字架，他的复活，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透过这个权柄，他要吩咐我们，差遣我们。去传扬这个福音，将很多人带到天国里面，成为主的门徒。所以呢，教会的时代是天国的第二个阶段。天国在耶稣升天之后，在地上不断的拓展，透过教会的宣讲，透过教会的见证，将神的荣耀能力彰显在地上。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带着天君天使来到这个地上，然后呢，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都蒙恩了，但是我们都会改变，身体复活，进到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来去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荣耀，有神的统治。所以这个是天国的最终的实现。所以呢，这个天国是有它的过去、它的现在、它的未来，而且是神透过主耶稣的工作，透过他的死跟复活，透过他赐下圣灵，在这个地上不断的拓展，最后在这个更新的天地里面完全的实现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不单是一般这个教会的信徒，不单是一般这个的地上的人，我们也是，你可以说，如果你是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好像主耶稣说，你如果能够 得到重生的生命，你就是可以看见天国，你可以进入天国，你就成为天国的子民，所以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神要借着我们这帮人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呢，主耶稣讲天国的比喻的时候，第一个比喻他讲的就是撒种的比喻。这个比喻跟神在地上工作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呢，这个天国的进程是要借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来完成的，就借着这个天国的种子撒在这个地上，结出美好的果子。简单来说，就是将天国的福音传扬，改变人的生命，你知道了这个世界呢，充满了这个天国的子民。这些人不是单单是属于地上的，这帮人是属天的。那么今天主耶稣升到天上，圣经说，以西巴书说他去了天堂了。他去了天堂，跟天父一起掌权，而且呢，为我们祷告，管制这个宇宙，让一切按照他的旨意来完成。所以主耶稣今天在天堂里面，他在做一个这个天国君王的工作。当这个工作到了某个程度，他就会来地上来去设立他的宝座。这是新天新地，你打开启示录第二十一章，要看到将来这个新天新地成为神统治的地方，而且所有信徒都要跟他一起的来管制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将来最终的家，最终的我们要去的地方，不是在天上的，是这个来到地上的这个新天新地，这个所谓这个的地上的神的国度。因为天降临在地上，天堂跟这个大地是合而为一了。而这个过程的开始是天国的种子撒在这个地上。那么这个种子撒的时候呢，耶稣就描述这个情况怎么样。从第一节到第九节说，主耶稣他第一节说，他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很多人就在他哪里聚集，他就坐上船，船坐下，众人都站在这个岸下来听他讲道。那这里我们看到了耶稣的讲这个比喻两个的环境，第一个环境是在这个的房子里面，一个就是在房子外面。房子外面的情况就是他向众人讲的，无论是信还是不信，耶稣的门徒还是不是门徒，他们都有机会听到。但是呢，当他回到这个房子里面的时候，他就是只跟门徒讲。就好像第十节啊，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就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就是说，所有人听到，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了解他的意思。唯有这些在房子里面，这个听到耶稣的解说的这些门徒才可以了解。所以今天如果你是神的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你就可以了解这些的比喻的意义。如果你不是门徒的话，你听完之后大概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我们先看看这个比喻的内容。第三节开始说，有一个人去撒种啊，有撒的时候呢，有不同的情况，啊，基本上这四种的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这个种子落在路旁的，就飞鸟来就将它吃掉，就是这个种子没有达到它啊这个被撒的这个的目的，被飞鸟来吃掉了。第二个情况就是这个土浅石头地的，好，发苗发得很快，但是呢日头一晒就枯干了，很短的时间发展得很短就没有了，也不能达到它被杀的原因这个目的。第三个，第七节，撒在荆棘里的，啊，有荆棘长起来将它挤住了，所以呢，它也不能结出果子。第三类的这个的情况也是一个不能达到这个的种子要被杀的这个的目的。第四个就是好土，也是呢能够结出果子的，好，有100倍、60倍、30倍，这个是最终能够达到他被杀的这个目的的情况。耶稣说有耳和听的就应当听，就是一个呼召，就是说凡是啊有耳朵的都应该听，因为这个撒种的比喻实在是影响所有的人，是对所有人都有意义的。如果你愿意回应的话，你就能够得到天国的祝福。那么这个解释就从18节开始，我们看见耶稣很清楚地将这个四种的情况啊说明。第一个情况啊就是第19节，好，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二姐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就好像一个人他来教会啊，有人请他来，哎呀，我们教会有布道会，你来听听吧。啊，他听的时候呢，啊，他根本不知道这讲人在讲什么，他也没有兴趣，所以呢，他听完这个道之后呢，回家，啊，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听的时候也听不懂，回家的时候也没有这个的心来去再思想，所以这个天国的这个福音的种子的没有为他带来任何的改变。而第二类的人，第二类的情况就是20节，撒在石头地上都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但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后来呢因为受的患难还是逼迫，立刻就跌倒了。那可能他听了福音之后啊，他就很有兴趣，觉得这个讲员讲得好啊，这福音对他有意义，所以大概他有举手了啊，在这个牧师呼召的时候，哦，他举手了，他有觉知信主了，当下欢喜领受。啊，欢喜领受，啊，但是呢，啊，没有根，他领受这个程度是非常浅的，啊，很浅，啊，他只是觉得啊，这个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道理，这个是我要来接受的，啊，这个是讲员讲的很好，啊。啊，我愿意来去信，好，甚至举手，好，但是呢，回到家里面， 啊，这个年轻人他和家里面家人说，哎，你去哪里？哦，我去教会听这个福音啊。那么你听什么福音？哦，这个讲得很好，他说我们要信耶稣啊，才可以呢进到天国啊，我们有罪，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跟随耶稣等等。OK 啊，我就绝志了啊，大家就笑他，哎，你傻瓜啊，这些东西可以信的吗？好，那爸爸就跟他说，哎，你知道吗，我们中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圣贤，他们的道理，孔子孟子的道理，为什么你不信这个？哦，到吃饭的时候，哦，他的爸爸就笑他说，哎，你说你要信耶稣啊，耶稣能够给你饭吃吗？跟着他啊，回到这个公司里面工作，同事里面大部分都不是信主的。哦，啊，如果你告诉他啊，我一信了耶稣，他们就会给你有些批评，甚至呢，啊，有很多好东西就不跟你讲，啊，甚至在工作上面为难你，很多事情不给你方便，慢慢你就觉得，哎呀，信耶稣真困难，啊。啊，又有这个家人的反对，又有外面的人的这个的啊排斥，啊，还是算了。所以呢，很快就不去教会了，也不跟着这个的他当时的感动来去啊学习做一个基督徒。所以呢，这个是啊。有问题了，啊，就是说没有很深的根来去领受这个种子，这个种子有短短的一段时间有表现，啊，但是呢，被这些的患难逼迫将它挤住了。跌倒，那这些人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都以为他已经信了主了，已经得救了。哦，他已经举手了吧？他来过教会有几次吧？他还蛮有心的，但是为什么过了两三个月没有见到他呢？我打电话问他，他说：“哎呀，对不起，我最近。”工作很忙，我没有时间，礼拜天还要上班，啊，所以他就没有将这个真正情况跟你讲。但是其实他是受到一些的压力，他已经放弃了。第三类情况也是不好，啊。二十二节，撒在荆棘里的，就是能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啊，这个不是外面的东西，是自己内部的一种的这个的问题。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啊，这个是一般人都会有的，好像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说，不要为你的吃的、住的、穿什么、吃什么忧虑。这个忧虑不是一个忧郁症啊，不是，而是他非常的关注，我要什么，我要吃什么、住什么啊，这个的穿什么，这些变成他。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呢，他整天就在想怎么样来去解决我啊这些日常的需要，甚至呢，怎么样来去买更大的房子，开更美、更漂亮的车子，我的孩子怎么样去更好的学校，啊。 还有我在公司里面怎么样来去在这个的公司的地位来去的争取来升到这个我觉得理想的这个的地位。所以他整天就想这个福音啊，对他来说只是一个非常这个的所谓次要的事情 minor。当他这些的地上的一切的私类钱财的迷惑越来越占住他的心的时候了，他就没有任何的空间给这个福音了。他可能还会来参加主的崇拜，他可能会还会见中读经，但是呢这个信仰对他来说呢已经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了。他不会追求生命的成长，他不会想想神要他在地上来去怎么样来去做基督徒，怎么样来去服侍，怎么样来去在信仰上面来去扎根等等。所以呢这些人你可以说表面他还可以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他的生命里面已经没有这个福音的种子在里面来活动了。因为这个种子这个天国的种子在这样的土地上面呢被挤住了，不能结实，结不出果子出来。所以这个天国的种子本身不是问题啊，都是讲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福音的大能，还有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来去荣耀神，这些天国的道理天国的真理本身没有问题。那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听的人。所以我常常觉得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这个的讲道应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这个讲道人有没有讲清楚神的话语，但是第二听的人是不是要来领受。这两方面如果有一方面是有问题的话呢，这个讲道都成为一个问题了比如说我是一个讲员，那么我没有好好准备，我就到时想到什么我就讲什么，没有将神的话语讲出来，那么你可以说我是一个失败的讲员。但是如果我是忠心的靠着神的恩典将神的话语来去讲清楚，但是呢在座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因为礼拜天这个礼拜六晚上有很多活动礼拜天精神不够这个第一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就是说当你在台上面讲到的时候，下面有人在打这个 cell phone， 就是在很多活动好，可能是他的思想已经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了。所以呢这个变成不是讲员的问题了，是听者的问题吧。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个讲道的这个要有好的效果除了我们要求讲员之外呢，还需要要求听的人呢他们的心态。但是在这个第三类的这个的土地领受着天国的这个种子，这个天国的福音的真理的时候，这个世上的私类钱财的迷惑其实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因为没有空间了，没有空间了，所以呢，天国的道理、天国的真理，不能结出美好的果子。那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最后，这个好土能够领受，然后结出果子。100倍也好，60倍也好，30倍也好，都是很清楚的有一种的结果。所以呢，所以这个第 二十三节很清楚说，撒在好土，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啊，这个明白这个字呢，不是单单说很清楚了解了，不是单单在思想上，而是一种的，不单是了解，而且是生命上接受了这个的信息，而且愿意回应，这个才是明白啊。如果只知道但是不回应了，还不算是明白。所以明白这个的意思呢，实在就是进到你的心里面，而且结出生命的果子。啊，这个果子当然是包括了这个圣灵的果子啦，也可以包括了这个德人的果子啊。啊，总而言之就是能够在行为上面，在侍奉里面显出神天国的能力荣耀的，这个就是果子。所以当然我们看一个人信主不信主，或者是他们有没有这个重生，当然我们很难去分辨，对不对？好，耶稣跟这个的尼哥底母来这个讲到这个的真理的时候，他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是从圣灵和水所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个尼哥底母不了解啊，好，就问了很多问题。其实实在的，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不能很清楚地看到哦，他有没有圣灵，对不对？我们也不能随便对一个弟兄说，哎，我看你好像没有圣灵啊。这个我们不要随便这样讲了，这个可能过分一点，对吧？我看你没有圣灵啊，这个很严重，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圣灵啊？你的眼睛是有这个特别的这个属灵的 X 光吗？是吧 ？Spiritual X-ray 啊，没有人有这样啊，你不可以站在神的这个地位上来去批评一个人说他没有圣灵，但是主耶稣跟着说了。约翰福音第三章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是响声，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圣灵的工作是神秘的，圣灵的工作是我们看不见的，圣灵的工作的方向是我们不能预测的。所以圣灵的工作是一种的奥秘，你可以说，但是当圣灵工作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见圣灵工作的效果，对不对？如果这个人信了主之后，他以前的坏脾气啊，各方面做这个这些，他以前这觉得自己做错事的啊，得罪神得罪人的东西，他没有改过，那么你就会怀疑究竟他心里面有没有圣灵。然后你就问这个弟兄，哎，你信了主之后有没有改变？那么这个弟兄会告诉你，有改变，不过你看不到。那么你就问他，那么你改变在哪里？请你告诉我，好，告诉我。我看你以前的脾气啊，现在更厉害。你以前做生意的时候，你都是有一些不太诚实的地方，现在更严重。你以前呢，对人的批评呢，还相当厉害。现在呢，我看我也受不住了。那么，请你告诉我，你的生命改变在哪里？他就答不出来。如果一个人他答不出来，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他可能心里面很惭愧， 他觉得自己真的应该不应该是这样。那这个还有一点希望，就是说他圣灵在他里面责备他，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他笑笑念对你说，哎，弟兄啊，我有没有改变你不知道的，我觉得我是已经改了很多了啊，我一点不觉得我得罪人得罪神有什么严重的问题，我不觉得我有什么亏欠。哇，他这样讲的话，你就更加肯定他的信仰他的信心大概有问题。因为我们人的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的生命是应该结出有清楚的圣灵的果子，也有荣耀神，也有一些分别在行为上面，在心态里面。所以我们这样对我们来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去看我们传的福音有没有效果呢？我们应该怎么看我们传福音的目的呢？很多人说传福音最大目的是要人觉知信主，如果他觉知信主之后，其他的东西都是属于成圣的问题，不是跟救恩有关的。所以呢，这些是他信主之后他的这个的成圣的功夫，跟这个称义没关系。这样讲呢，就有一点跟这个的比喻有一点的差距。为什么呢？你看第二类跟第三类的人，他可能已经觉知，甚至他可能已经经历过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或者是在教会里面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他在学习他在追求，但是呢，这个天国的种子在他的生命里面没有结出一个可见的果子。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一开布道会啊，这些人就全部会信主，当然这个是不可能，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所有这些举了手的人他都是真正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因为呢，有生命的改变一定带来生活的表现，不然的话呢，我怎么样能够证明你这个人真的是有天国的生命在他里面，有圣灵在他生命里面？所以呢，我们你会说，首先我们要在我们传福音的工作上面，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目标不是停在这个觉知举手觉知，或者是他口头觉知，甚至你要叫他怎么样来去祷告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他都跟你一起做了，但是呢，你还是要来去确定或者是帮助他能够有生命的表现，让他知道他这个觉知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他不觉得他有罪，他没有一个悔改的心，他没有要顺服耶稣的心，那么他这个信主大概只是一个形式的外表的一个的表示一个形式一个的 formality， 而不是真正心里面要信耶稣，要跟随耶稣，要从他罪恶的路上来回转过来。你看这个浪子，他不是单单哎呀，我现在很穷哈，我真的是很得罪我的父亲，但是他还是在他自己这个的生活里面打滚，
他说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我要回到我父的家里面。你看他就真正的回转，没有一个人信耶稣不回转的，没有一个信耶稣的人不悔改的，没有一个信耶稣的人不来觉知说，好，以后耶稣是我的主，不，我自己不是我的主，耶稣是我的主，我跟随耶稣不是跟随我自己以前的兴趣。所以呢，我们对这个传福音我们有反省，但是我们对在座的可能我们一些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要提醒。要提醒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没有清楚这个方向，我们今天就要改过来，就要清楚其实今天主耶稣基督将这个福音赐给我们是要我们有生命的改变，是要我们回转归向他，不是单单说我就有一个名称我是基督徒，我举了手了，我祷告过了，我受了洗礼了，这些都可能是表面的。如果你对你自己得救的问题你有疑问的时候，我要劝告你，你好好的在主面前祷告，思想祷告，然后做一个清楚的决定，我现在开始我跟随耶稣，我现在开始就要离开我的罪。当然了，离开一个罪或者是我们所有的罪不是一下子，但是你要这个决心，你没有这个决心的话，你以后你还是 活在你以前的生活里面。还有你要结出圣灵的果子，你要听神的话语，你要跟随耶稣学习做基督徒，怎么样做基督徒，效法耶稣。那这个呢是一个的决志，这个决志是一个清楚的向人生方向的改变。跟着呢我们就留意了传福音不是单单表明，哦，他举手了，哦，感谢主他 得救了，他有永生了，以后就一切都没问题了。我们不要这样的一个的所谓简化的这个福音工作，我们要帮助他一直的追求。就好像希伯来书第三章清楚说，我们在信心的道路上也坚持到底，然后在基督里有份。我们大家在主的面前也要彼此的勉励，既然我们领受了这么大的救恩，耶稣已经为我们死，耶稣已经为我们复活，我们怎么样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成长，来去为向罪死向神活，怎么样来去成圣，怎么样来去服侍，怎么样来去跟随来顺服主。我们这个整个过程实在就是教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目标。教会不是单单提供弟兄姐妹聚会的机会，有一些活动教会一个很清楚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在基督里长成基督的身量，但是要有在基督里的成长成为基督身量，我们先要肯定我们有基督的生命，不然的话这个成长就是没意思的。好像如果这个的种子是落在路旁被这个魔鬼这个吃掉，或者是土浅石头地上的日头一晒就枯干了，或者是被这个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挤住了，那么你要来他，要他来教会学习成长啊，这个真的是很困难。这是为什么很多很多同工发觉在教会侍奉实在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预备很多很多好的东西，但是的这个回应很重要，要回应需要是生命的回应。 所以 这里我觉得我们要了解主耶稣这个天国的比喻，我们要先成为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子民是有生命的，是会结出果子的，因为主耶稣说凭他们果子就会认出他们来。是真的门徒还是假的门徒呢？是真的先知还是假的先知呢？我们要了解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讲的，也不是我的好朋友讲的，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讲的。你属于我，我也属于你。好像保罗说，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这样的一个的生命才是我们的起点 starting point。 没有这个生命做 starting point， 不要再讲下去，不需要讲，因为我们还是在天国的门外。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带给我们丰盛的救恩。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钉，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可以这个我们的污秽、我们的罪恶都在主面前被涂抹了。我们也透过主耶稣的复活，我们有新的生命。感谢爱我们的主，你的生命是在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谢谢主，你的比喻，你的天国的比喻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恳求圣灵借着比喻这个的信息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工作，好让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朋友，我们都能够听而且明白，而且能够回应你这个天国这个福音的种子所带给我们的生命的信息。谢谢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门。